习近平的权威正在衰弱，评他在党内处境非常危险。新变种危险扩散，评述指中共隐瞒造成威胁。非洲猪瘟在中国卷土重来，评快速蔓延会打击经济。哈马斯播放三名老年人质影片。全球护照最强的是哪一国？最新排名揭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9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结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的举动异常。12月18日，有分析指出，中共官方对待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报道的语言和表述方式发生变化，不再使用过去描述习近平的专用词语，反映出显示习近平的权威有所下降。还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在党内处境非常危险，目前兵变、政变和民变都是他要担心的问题。美国之音18日刊载独立学者邓滑文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共对党魁的语言表述方式有特定模式，而在习近平时代最明显的表述包括核心、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词汇，通常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出现。但是在今年中共官媒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几千字报道中，仅提到习核心两次，分别是在第三段和倒数第三段，并且在第六段提到习思想，其他的习近平专有的政治词汇一个都没有使用。这一举动反映出习近平的政治权威在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中变得有所减弱。邓滑文分析说，在2018年至2020年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这样的描述习近平的专用词语，亦没有在中共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出现，这个被解释为中共在贸易战和病毒疫情期间的处理不当。文章最后指出，虽然习近平政治权威在党内高层已经衰减，但是衰减程度难以具体计算，未来动向取决于习近平是否再犯错误。如果明年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或者在外交、两岸、社会领域发生不可测的事件或危机，一旦习近平再走错一步，他的权威可能进一步下降，中共内部是否会有骚动就更加值得观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林和立17日在法国周刊专访中说，经过10年不受挑战的统治之后，习近平正面临中共党内高层的反抗。近期中共高层人事变动 特别是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等高官下台的事件，反映出中共党内出现分歧。林和立提到，习近平对于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担心有人企图暗杀，为了保护自己，每次出行身边至少有500名保镖，而相比之下，前两任党魁分别有100名至多200名保镖。中共前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撰文表示，习近平在3年任后并未实现一元复始开新局，相反面临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异常事件频发。当习近平将中共的集权变成极权时，他基本上成了孤家寡人。习近平感到无法信任任何人，处于怀疑和敌视的状态，时刻担心可能发生兵变、政变、民变等危机。他还担心背后有人企图暗杀、投毒，对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感到极度焦虑。黄友群认为，习近平的权力经已登峰造极，疑心极重，为了保持权力和保命，他不断和内外的反对势力进行斗争，导致神经高度紧张，生活寝食难安。由于习近平的极权地位，他听不到真话，看不见真相，难以根据真实情况做出明智的决策，他的行动可能变得反常，连续的不寻常举动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最终可能导致一败涂地。12月15日，中共疾控中心公布了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的测试情况，直至12月10日，中国本土已经检测到7例 JN.1 变异株。对此，评论人士表示，中共卫健委现在承认他们发现了 JN.1 这个最新的变异毒株，但是当局仍然不肯公开疫情传播的实情，这个造成了隐患。政府方面说，目前中国主要的新冠病毒流行株仍然是 EG.5 及其亚分支，但是 JN.1 变异株可能成为中国主要流行株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疾控中心说，病例状况反映出 JN.1 变异株感染者显示是轻型或者没有症状，就算目前在中国的流行比重极低，但由于全球流行株和境外输入病例的影响，JN.1 成为中国国内主要流行株的可能性存在。JN.1 是 Omicron BA.2.86 变异株的第二代亚分支，同时亦是变异株中具有较强传播优势的一个亚分支，传播性和逃避免疫系统的能力都有增强。由于 JN.1 在全球流行毒株中所占的比重增长快，世界卫生组织在11月21日将 BA.2.86 变异株升级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株。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在今年9月美国发现了这个毒株，目前就病毒学界对它的了解，这个毒株有可能是到现在为止在 Omicron 这个大家族里面传播力最强的毒株。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大陆说只不过是发现了7例，这个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变种已经在国内快速传播，说由11月份就已经发现了，到现在只有7个病例，完全就是在愚弄大众的智商。如此强大的传染性，快接近1个月的时间，怎会可能只是感染了7例？第二，在中国大陆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这样一种现象，中共官方基本都不做测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海媚这样一个影星，他被曝光出来的病例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咳嗽、喘气、心闷等等，但是他一直到死亡都没有跟他做任何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这个还只是我们看到的冰山一角。一个名人都这样，普通老百姓就更加是做都不做，不做检测，所以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到中国大陆这一波新冠疫情究竟是怎样的毒株，或者说它的比例究竟有多高。在民间，大量民众亦都在这里质疑政府的疫情通报，有民众说早就流行了，都讲迟了，前几日不是还讲话没有发现病情吗？亦有网友表示，他们当地根本不做检测，即使流行亦发现不到。台湾民事新闻12月16日报道指出，中国新冠疫情再度爆发， 这次主要是由传染力更强的 JN.1 变异株引起，很多人可能将其误以为是感冒，或者因经济原因无法看医生，所以导致白肺现象。中国各地确诊和死亡人数急剧增加，有报道指出官方可能试图掩盖实际情况。还有专家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中国 JN.1 的感染将达到高峰，暗示疫情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唐靖远表示，我高度质疑中共在隐瞒一个真相，再加上上个月底世卫组织有要求中共这边官方提供中国大陆疫情的数据，中共给出的讲法是什么资源体合包病毒，还有流感病毒，当然亦包括了新冠病毒，说都是一些过去的已知病原体所引发的，或者是一个混合感染所引发的，没有出现新的病毒和毒株。当初他一口否认的，现在他又回过头来承认，说他们其实早在11月份就已经发现了 JN.1 的这样一个全新的变异的毒株，不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吗？今年冬季非洲猪瘟疫情似乎卷土重来，目前已扩散到中国18个省份，显著影响肉类供应和价格。评论指出，非洲猪瘟的大规模爆发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对经济的作用是雪上加霜。地方政府文件反映出，这一次非洲猪瘟疫情扩散主要集中在北方省份，比如河南、山东、河北，其他省区的案例亦明显增多。由于爆发在冬季，使得疫情情势发展异常严峻。四川省畜牧业协会发布报告警示，四川是养猪大省，如果不及时应对，疫情蔓延可能对生猪产业造成巨大损失，已经禁止2月29号前调入四川育肥猪只。12月16号，四川省宜宾市首次出现非洲猪瘟疫情，这个成为该省到而家为止第一例非洲猪瘟病例。在这个之后没几耐，全国已经有18个省份承认受到疫情影响。2018年8月，中国成为亚洲首个爆发非洲猪瘟的国家，影响范围包括辽宁省至江西省等全国各地，损失估计达1兆元人民币。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对希望之声说，如果这次疫情无法有效控制，可能导致生猪生产量下降至少 30% 至 50%， 比例2018年那一次中国大陆曾经爆发过一波非洲猪瘟，导致中国全国的猪的生产量下降了 40% 左右。这一波爆发如果它不能够有效的控制，它可能下降到至少 30%， 甚至最高可能会达到 50%， 这样的一个巨大数量的短缺，它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就是首先猪肉供应一定会出现一个严重的短缺，猪肉供应的短缺会导致猪肉价格的上涨。唐靖远认为，猪肉价格一旦上涨，问题不会是孤立的，因为中国人将猪肉作为最主要的肉类食品供应来源，如果是供应不上的话，猪肉价格的暴涨一定会带来其他的食品相关行业价格的上涨，有可能会在中国大陆出现一波通货膨胀。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整体上经济的危机是一个通胀紧缩的形式，猪肉价格的失控有可能会造成一波通货膨胀，它会出现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雪上加霜现象。另外一方面，中共政府可能逼不得已要动用外汇去加大对国外的安全的猪肉的进口，必然就会影响到中共不能够不动用更多的外汇去扩大进口猪肉，这样有可能会打乱他现在想要挽回经济的通盘的安排。哈马斯12月18号发出了一段短片，显示该恐怖组织在10月7号的暴动中扣押了3名人质，3人目前仍然幸存。3名出现在短片中的人质分别是79岁的以色列公民佩里、80岁的梅茨格和84岁的库珀。这三个人在十几个星期前和其他人质一起被哈马斯绑架。哈马斯在 Telegram 上公布的影片显示，这三名男子都留着胡须坐在一起，佩里坐在中间，向镜头表示他和其他有健康问题的老年人质在极恶劣的条件下承受着非常大的痛苦，并且恳请以色列帮助释放他们。 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哈马斯试图达成另一段人质交换协议的表现。在这个之前，以色列交换了女性和未成年人质，期间哈马斯播放了部分老年女性和儿童的短片。在这次公布的短片中，其中两人的妻子在上一次人质交换中被以色列接返。以色列18号谴责哈马斯公布了犯罪恐怖影片，抨击哈马斯残酷对待年迈的平民和需要医疗护理的无辜者。以色列海军少将哈加里表示，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为了令到人质安全返回。目前美国和以色列致力于安排释放更多人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色列摩萨德和卡塔尔总理的负责人预计将会很快会面并讨论这一问题。18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会议上敦促以色列领导人制定过渡到下一阶段行动的计划。奥斯丁之前表示，美国对于加沙战争没有规定时间表或条款。全球 Visa 资讯网站 Visa Guide World 在今年12月公布了全球最强护照排名，结果显示西班牙护照位居第一，取得 90.36 分，而日本就下降至第15名，台湾排名第70。根据护照指数评分，西班牙护照持有者可以在43个国家自由通行，106个国家免签，在全球大约200个国家中，只有18个国家要求西班牙护照持有者需要传统签证方可入境。同时，该国只需电子旅行证即可前往11个地点，30个国家提供落地签，另外18个国家承认电子签证。在西班牙之后，新加坡护照排名第二，其他欧洲国家顺序为德国、意大利、法国、荷兰、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值得注意的是，在前20名中仅有新加坡和日本两个亚洲国家，其余均为欧洲国家。日本在这次排名中下降至第15名，相较之前有显著变化。到目前为止，全球有151个国家给予日本护照免签待遇，台湾在全球109个国家中获得免签待遇，排名第70。此外，南韩的护照实力排在27名，马来西亚在44名，香港45名，文莱49名，澳门57名。 Visa Guide World 的评分基于免签、电子旅行证、落地签、电子签证、免护照、传统签证、禁止入境等因素，对全球199个国家及地区的护照进行评分。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